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日本的政坛的变化是如何让日元套利交易重新火热起来的，以及这个事情背后的机遇和风险。
好，这个话题很有意思，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第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为什么日本的政坛的变动会让日元套利交易重新火热起来？
这个问题其实还是要回到日本的这个政治和经济的联动上面，就是参议院选举之后，石破茂失去了多数的优势，那他为了要争取在野党的支持呢，就很有可能会去扩大财政支出。那同时呢，这种政治的不确定性呢，又会迫使日本央行可能会去放缓加息的步伐，甚至是推迟加息。那这样的话，就会让日元继续的保持在一个低息的状态。那投资者就更愿意去介入日元，然后去投资那些高收益的货币。那这个就是所谓的套利交易。
所以说就是最近这个日元套利交易的回报真的有那么诱人吗？
绝对可以这么说呀，就是自从日本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开始大幅的降息之后，这个日元套利就一直是市场上非常受欢迎的一个策略。那其实去年因为日本央行开始加息，这个策略一度被重创，但是呢最近三个月我们看到这个介入日元去投资新台币有 13% 的收益率，然后投资南非兰特和墨西哥比索也有10%左右的收益率，那这个跟去年的三季度的那种全面亏损相比，简直就是天壤之别。
所以说，就是最近这个日元套利交易又开始火起来了嘛？你觉得这个势头会持续下去吗？
应该还是会的。就是，最新的数据是截止到7月中旬，那这个对冲基金已经是近4个月以来首次开始看空日元，然后同时呢，日元在过去的3个月里面对主要货币也是全面走弱，那再加上就是日本的这个政治动荡，也让很多海外的投资者对持有日元更加没有信心，所以这个都为这个套利交易创造了比较好的条件。那至于说会不会出现去年那种套利交易崩盘的情况，那我觉得只要日本央行不会再出现这种意外加息的情况，那应该还是可以延续一段时间的。
就是说你觉得日元套利交易这个东西从长期来看它的基础是不是还在？
这个肯定还是在的呀，就是日本的利率虽然说在过去一年里面加了3次，但是现在也只有 0.5%， 那这个跟美联储的这个目标区间 4.25 到 4.5 还是有非常大的利差的，那这个利差就是套利交易的一个核心的驱动力。
确实这个利差还是很诱人的。
然后再加上就是日本的这个政治的不稳定也让日本央行不太敢去大幅的加息，那同时呢这个选举的风险消退之后呢，日元的波动率也下来了，那这个也让投资者更有信心去介入日元去投资海外的资产。
就是说你觉得这个日元套利交易这个东西在未来会怎么发展呢？
这个其实大家的看法还是有点分化的，像这种野村国际他们就认为说在这个夏天交易比较清淡的时候，你去持有一些套利的头寸是可以的，但是他们也提醒说要关注美联储的政策的变化。那像这种 Lumi Sales 他们就更乐观一些，他们认为说日元可能会对美元进一步的跌到153甚至更低，那这样的话就是会给这个套利交易带来更多的空间。
看来就是说这个日本的这个政治的动荡确实给这个日元套利交易带来了一些机会，但是风险也是并存的。
对，
对吧？这个东西还是需要去密切的关注市场的变化，然后去及时的调整你的策略。 OK 了，
那么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